所安立的言说之信，这是为约为世界来说了哈。那么约通论来说的话，就是五蕴，其实只是你的刹那五蕴自性的灭幻。五蕴在不在？只要五蕴的命根还一直不断的相似相续等流相续，对不对？它就还在啊。啊，纵使这一期灭坏了，你还有下一期的意收，一直不断的变化相续啊。好，就是这个前刹那五蕴啊，五蕴生灭自生啊，五蕴自性的灭坏而已。无间啊，中间等无间的非先诸行的刹那，自性又升起，对不对？无间者有两个意思，不是前行刹那灭坏一段时间空无所有之后才升起第二法，是就在前行刹那自性灭坏的同时后法就生。可是如果没有前行自性灭，后法自性不生，就有两个意思，懂吗？不是前行刹那之心已灭，后法才生。可是这是第一个意思，请各位写下来哈。第一个意思，无间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是前行刹那之心已灭坏，后行刹那之心才生。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不是前行刹那之心还没有灭，后行刹那就已经生。请把这两个命题写下来，这两个命题就来解释何谓无间。不是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才生，也不是前一刹那没有灭，后一刹那就已经生了。这两个是不是吊诡？当你能够在一念一念止观当中把这个道理想通了，而且想通了不是理性上想通，而是对境的时候想通，而能够在对境的时候想通，由这样子正观为生。正观为生，我们的生相是怎么来的？我们生相就是把这个等无间的前后刹那自性的生灭相许它为生。我们的生是这样安立的，懂吗？生相安立的缘起就是这样子，基于此中前刹那行自性灭坏，无间非先诸行刹那自性升起，不是前面那个五蕴的自性又在后法升起，有前后哦，对不对？而这个非前面那个刹那的后法诸行的自性升起，因为它不是前面那个刹那的自性，前面刹那自性灭坏了以后，这个刹那自性升起，可是不是前一刹那的自性灭坏了以后它才升起了，懂吗？由此建立一个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无间。前面有一个前行刹那之性，后面有一个后行刹那之性，而这两行刹那之性中间没有间隔，没有间隔也并不代表没有先后，有先后可是却无间，不是前行已灭后行才生，可是也不是前行未灭后行就生了。到底这两句话吊诡的命题要说什么真实意义，你要在对境的时候弄明白，因为我们的生相是这样子安立的。如果没有前后行两刹那的等无间，我们不会安立生相，懂吗？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子，打从娘胎里生出来，你看到对镜就一直是这样子，你不会说那个东西生了，对不对？你会说那个东西是住，住是这样定义的。于是底下第二个安立住相，好，所以这句话基于此中到正观为生，到这里画个括弧。你于前面的三四观察当中呢，可以知道哦，原来生相是这样安立的。你能不能够看到生相安立的缘起是这样子的性相？你能不能看到有前行自性、后行自性，中间的等无间 生灭的现象，由此安立生相的自信。你能不能够看见生相在你心中是这样子被你安立的？你能不能够看见呢？你对镜的时候，你能不能看见你的心安立生相的缘起呢？你能不能安立你对镜的时候生相是这样子生起来的？你能不能够看得见？这样子你就可以自作证等无间缘。我一直说缘起的四缘当中最难的就是等无间缘，其次难的是所缘缘，再其次难的是清音缘，就是种子缘，最简单的就是增上缘。除开前面三缘，其他通通是增上缘，不管是有帮助的没有帮助的，有障碍的没有障碍的，通通都到增上缘，这都很简单。所以增上缘是最简单的，我们今天的世间之事都在增上缘上打转，永远都没有把等无间缘、所缘缘跟清音缘的种子搞清楚。世间的知识永远在增上缘打转，包括很多学佛的人都不了解佛菩萨对我们来讲只是增上缘，这些事情都搞不清楚，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一直在佛法当中把增上缘当作你的对境，一直不断的去努力追求，追求的半死都不晓得学佛是什么。学佛的文字教法所有这一切东西都是你的增上缘，都是你的增上缘，可是另外三个却要你自己创造。如果你搞不清楚等无间缘，你搞不清楚所缘缘，你搞不清楚清音缘，你在增上缘当中打滚了生生世世，永远都不能够开悟。所以你要观缘起啊，重点要在哪里啊？重点都不在这些有相说的增上缘上面，增上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可是我们人啊，生生世世都在追求增上缘而已啊，不了解怎么样栽培看见这前面三缘的性相。所以呢，这段文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生相，我们生相在心中是怎么安立的啊，这是这段定义。好，接着来看看我们怎么安立住相。诸行生已，即时未坏。请把未坏两个字画起来。未坏者就是还没有失坏当初你认定以为有升起的自信，只要当初你认定的那个升起自信，你所安立的那个自信没有消失，不管它怎么改变，它依稀可见，还可以让你认定就是那个人。就像我们从小是一个小娃娃，对不对？到现在长得这么老又丑了，你还是认以为这个人就是我嘛，是不是这样子？他相已经不是一相了，可是你还是以为是我嘛，这个呢就叫做住，未坏，这个未坏就是这个东西。于是你要知道你到底没有在这个相，你不是指小时候的 baby 相是我，你也不是指现在的相是我，可是你到底在指什么我自信呢？那个我自信你一直不断的执持不舍，你到底在指什么？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你以为他一直不断的住持没有坏的那个我的自信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看见呢？你说我在这边起执，你到底执什么？你有没有看见我到底有没有住呢？而我如果指的是那些诸行生已，那个诸行自信已经被你安立了以后，一直不断在变化当中，可是你却以为没有失坏的那个不变的东西，我们把那个东西当作是我跟法的住相。它其实一直在改变，可是纵使你看见它在改变，可是你就是以为还是它，还是那件事情，还是那个我。为什么？凭什么你还会认以为一直在变化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到底什么东西住在你的眼前被你看见？你到底执什么住相可得？那个没有坏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没有坏？你心中到底在执持那个不坏的东西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努力去看看吧。明明一直不断在变化的相，你于中执持它没有坏、没有变、没有动转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管是我自信还是法自信，到底是什么？广学多闻也好，一门深入也好，也还是要让你看见这件事啊。 这是第二个柱像。你有没有在柱像的直尺对镜当中看见你用你的心安立这样子的有为法性的柱像，是被你这样子安立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你会认以为你所支持的那个对镜是未坏的，明明就一直不断的在知识，一直不断的告诉你它一直不断在维系变坏，为什么你以为那个是没有坏？你支持那个柱像没有坏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努力去找找看吧，你努力去找找看吧。支持你这个支持，支持你这个情绪的那个对镜到底是什么？我们这边就这样定义何为柱像。第三个界定，什么叫做老或者是别异相？此以生形啊，此以生形，妄前已灭，诸行刹那之性别异，正观为老。老的自信是这样安立的。什么叫老？老就是说这样子的自信不坏，一直不断的流转，这叫持以生行。然后呢，往前，你一直不断的，因为你攀缘过去它的相嘛，当你一直不断的看到你现在变化而起的这个心，心的这个相，你还认以为是我是法的那个相，可是已经跟你攀缘的前相已经不同了，你已经明显的看出它有别异相，对吗？所以你是缘过去跟现在的两个特定的时间的相，你已经明显的认知到它有别异，你把前后有别异称以为这个现象叫做老，然后你把这个老又放在后法上面，懂吗？你就认以为这个后法的行自性已经比前行自性来的别异变老了，可是你那个住持的那个不坏的那个我性跟法性，你还是执持不舍，懂吗？所以就在那个对境当中，因为过去等无间灭升起的一个心之性，你执持那个东西生，才刚生，你一直不断的相续看到它没有坏的东西，虽然它相一直在变，你一直认以为就还是它，住相就安立了。等到你看到这个前后的自相有别异，于是你接着足够的差异，你把后法当以为是前法的老相，你又在同一个相上呢安立了有所谓的年轻、中年、老年这样子的分位差别的寿命相，你就把一直不断的相续所升起的那个你只以为是我的那个相当作那个是分位的老相。所以这个老相仍然是安立在哪里？安立在你以为那个生法上面，你以为有那个自信生，而那自信没有坏，自信的相只是变得跟过去不同了，可是还是它。所以生住老都是一个东西，是在一个主体见上面所升起的三种新的分别。生相的分别是约于等无间灭法而安立的自信生，不管这个生相有多少的改变，只要你不以为它有别异，你就以为有一个住相可得。你只要把前后分位只以为有别异相，认以为后分位的那个形质性是老相，可是还是虽然我认以为是老相，可是还是我，还是那个法，那个我的生智性，我法的生智性犹然还是住，只是有一点点别异相可得。所以生住异、生住老这三相，其实在一个主体的见、一个形智性上所升起的三个差别案例，懂吗？缘等无间灭的前法，你认以为的那个自性生，这自性还是保持它的不变异相，叫做住，仍然还是我，仍然还是法，那个住自性不变，那个生自性不变，可是它的相前后有别异，虽有别异，它的生自性住自性还是那个法，还是那个我，可是我看到有别异，把别异之后的后法认以为是前法的老相，在一个主体上你就分别出生相、住相跟老相，这一项都是一刹那心， 在一个主体性上，你产生出的这个三种心念的分别，都不是相的分别哦，都是你心念的分别哦，都是你原相在心所生出来的分别，在一个主体自性执的情况底下，起了三种心的分别相。好，这个叫做老。那什么叫做灭呢？所以到这边安立第三个老相，从此诸行生刹那后，即此已生诸行刹那自性灭幻，正观为灭。到这边为止安立灭相。如果前面你认以为已生的自性已经不存在了，那个灭幻旁边就写不存在，已经没有那个自性的存在了，那个自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灭坏的定义就是自性的不存在。你认以为当初已生的那个有违法的自性已然不存在啊，已然不存在。于是呢，你就把这个对境呢，在心念上面呢，安立为灭相。请问，安立为灭相的时候，你对于所谓那个生法自性的自性值是不是还是在？各位，如果你这个时候的自性值不在，你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灭的感觉。就像今天呢，有个地方长了一棵小草了，你根本不知道它发生，那小草晚上又灭了，你心中会有一个生命的想法吗？不会，因为你对它根本没有作意，没有认知。你如果没有执持它的生法自性可得，它不存在了，你也不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灭的想法。当你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灭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法自性仍然还是在，那个生法自性还在你的心意识当中产生作用，懂吗？它的自性还是住在你的心，你的心还是执持不舍。所以灭没有灭你今天心对他的执取，只是灭掉你对他的攀缘，攀缘不到了啊，会欲而不可得，你可乐尽会欲而不可得，对不对？那种失落的情绪你把它称为灭，你心中的自性见没有灭。佛法谈的是这个心念的起灭，执取的分别，谈的是这个，不是向上真实的生灭有无意义，懂意思吗？是沿着这个相，你心所升起了安立缘起的四种差别，怎么样安立生相的心，怎么样安立住相的心，怎么样安立老相的心，由此又怎么样在自性见没有灭坏的情况底下又安立一个灭相的心。这有为四相，我怎么样缘尽而起分别安立的，在这边做了四句的差别。我们先下文过去哈。好，这是第二段。第一段先认识，把三世先切割成两个刹那。第一个刹那呢，不管你安立成生住老，其实都是有分相，对不对？存在的相。等你以为生法自性已经不在了，那个无分的时候呢，你就认以为是灭相。先把三世再变成两刹那，然后呢，再从第一个刹那知道我是怎么在那个第一个刹那的主体对境的情况底下呢，安立生相，安立住相，安立老相，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因缘了解我安立这个生住老这三项的因缘。然后呢，接着看第二刹那，我是因于什么条件安立灭相。而虽说是灭，你今天心对于生法自性的自性执那个见还是在，要你这样子看见。好，这是第二段对于有为事项的安立因缘你能够看见。好，第三段菩萨观底下讲冒号，加个冒号，此已生诸刹那诸行之性，这个你只以为已生的刹那诸行之性即是这个生住老的自性，你没有办法那个见不见，那个见就是不分，没有办法再分别，你没有办法在已生刹那诸行之外 另外再真正找到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住，什么叫做老，懂吗？你称以为生相，称以为住相，称以为老相的，其实就是你心中执持不舍的那个以生刹那诸行的自信。讲白了，就是我们佛法一直在讲的无蕴有我的那个自信见。其实你讲的生相、住相、老相，一直都在讲那个常依不变异的那个诸行自信，就是无蕴有我的自信。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另外生相、住相、老相的差别自信可得，就是底下这句话，不见生等别有自信，就是生、住、老这三相别有自信。只是你五蕴自信的显现，于中你去分别出生、住、老而已。其实除了五蕴的自信以外，除了五蕴自信还存在以外，没有另外可得的生相之性、住相之性跟老相之性，懂意思吗？我用手掌做比喻，这个叫做手，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五指舒张的时候呢，我说这个叫做掌。当我收起四个指头，我说这是一。当我转成大拇指头说很棒，当我转成小拇指头说你是训咖，对不对？当我这样子招来，我说这样回去，这些都叫做诸行差别。只有诸行自信已生，这些都是它的分位，懂吗？这些分位都没有别异于这个手的你执持不舍的自信。你如果不是把这个手执为真实，这个自信的存在，你不会于中再去分别一很棒、训咖、去、来，你不会有这些差别见，懂吗？佛法要你看见这个众多品类的差别相，其实依于一个你一直没有看见的东西，只是你心中对于对境的执取之信，那个你安立为守的那个自信，只是那个自信已生未灭，于中你在依着各个分位差别相安立为生、住、老，与所爱生你生欢喜，与所爱住你会一直不断的贪恋不舍，与所爱老你就会慢慢有忧戚感会生。可是那个活泼泼的你在心中创造出的那个生法之性一直都没有变异啊，你为什么在没有变异的自取自性底下又会再生出生相、住相、老相的分别，于中再生出这么多的烦恼呢？我们现在还不要破那个根本的那个执着，我们今天的烦恼主要从哪来的？还不是来从那个根本执着，根本执着我们是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见那个根本的执着，我们是在根本那个执着之外又另外衍生出生住老的差别相，再从这个东西衍生出很多的烦恼情绪，而这些本来都不存在，懂吗？这些本来都是生起无常、假名无常、官代无常，根本没有常性可得。你却在生住老当中计较分别，在那边起种种的情绪执持不舍，就在这个地方搞烦恼嘛。你要搞烦恼，至少要把你执持的那个真实东西看见。当你看见的时候，哎呀，我那个东西没有变嘛，对不对？所以《楞严经》当中呢，波斯匿王要你看见你那个看恒河的心有没有变老啊，他忽然看见，哎，那个心没有变老的时候，他慢慢看见那个见经原明的那个真我的自信，对不对？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么多的生住老的别异相当差别相当中，你要知道这完全都是什么？ 完全都是分别，没有真实自性可得。他这个身相、住相、老相，都是依于你今天认以为有生的那个诸行刹那。你今天还会于中再生出生、住、老，至少你还认以为那个已生刹那之性没有灭呢。可是你在没有灭的这个生法之性当中没有看见还不打紧，于中在因为它中间升起，完全纯粹是分别的生住老当中，再衍生出无量的烦恼分别，这个是问题的所在。好，这是第三个结论。第三个结论，我们闻先消完。第四个，如实观见冒号，这是第四个结论。生刹那后，即此生住老这三种分别的诸行刹那之性灭坏，无别有性，只是这个五蕴的自性不存在了，不是那个生相灭了，不是那个住相灭了，不是那个老相灭了，是你另外又升起的一个灭相的分别，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什么自信灭了，是你自己心里面又生出了一个灭的自信见。在生刹那后，即此生等，就是生住老诸行刹那自信灭坏。因为诸行生住老前面已经知道，不见生等别有自信了，对不对？表示说生相、住相、老相的自信本来不可得嘛，无体嘛。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因为生住老这个自信灭坏了，于是我生灭的苦啊，灭的分别啊。其实真正你要看见的是那个五蕴自信已经不存在了，只是没有办法在现前产生作用了，不是生相不见了，不是住相不见了，不是老相不见了，于此在生住老的灭坏相当中另外安立一个灭相，只是你于这个相当中再升起一个灭坏的自信见而已，不是生住老这三种差别自信的灭坏相可得，懂吗？而这三种本来就无自信，既然没有自信，自信生，没有自信住，没有自信灭，哪来自信灭呢？把自信老哪来自信灭呢？没有一个让你以为有生的自性可得，没有让你以为有住的自性可得，没有让你一个老的自性可得，哪来有一个生住老的那个自性灭坏呢？对不对？所以由此知道，你今天因为灭相升起的情绪，又是一个分别见。我知道一时半刻是不容易接受的了，你们先把定义先搞清楚。这边刹那无常的看见啊的结论是这四个啊，如是色种有为之相，种色诸行，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而行是指我们今天的八识五识心所的生灭相，是要看见你的内六根对六尘所升起的六识，逃不开这四个结论。第一个，由三世假立当中，三世没有自性可得，是要这样看见，对不对？你说哪个是过去，哪个现在，哪个未来，你用因性自性片观一切境，找不到三世自性可得，对不对？可是明明白白就有前后两个生灭刹那可得，于是在前一刹那的有分当中安立了生住老三相，在第二刹那呢，优先前面的生住老已经不存在的灭坏相安立一个灭相，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在细细从第一个刹那的生出生住老三相当中去知道我怎么样安立这个三相缘起。第一个，由等无间的灭相安立生相自性，由你生相自性没有灭坏安立住相自性，由住相自性的别异相安立老相自性，都在自性的常依不变异的自性执情况底下，分位分别出啊，分位假立名言施舍，分别出生住老三相。那由生住老不复可得，另外再安立第二刹那的灭相，这是第二个结论。 你要如实安立这三有为事项的自信。第三个结论，去看见其实只是你心中所执持不舍那个常依不变异的以生刹那诸行自信，此外没有生相住相老相的另外自信可得。也就是说，生相住相老相完全都是你的分别见，没有生住老这三项的自信可得，所以这三项不复可得的灭相根本也就是另外一重分别。所以第四个结论，生刹那后即此生等诸行刹那自性灭坏，无别有性。讲明白吗？所以今天呢，在一直我看到的生灭相当中，我就安立总别，对不对？在一个总相值的混沌不清的情况底下，在一种种分位别相假名失色种种差异之性，对不对？在差异之性当中起种种种种的烦恼细论分别。今天我们第一重先要为各位解释的事情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三世心没有一个对境自性可得，对不对？你说哪一个是过去现在未来，用因心跟自性去界定，你找不到三世心，但是宛然的对境是有的。好，于是把你生灭先后对境分成前后两刹那，有跟无。其实我的对境只是我今天心中所升起的有见跟无见，在有见当中我是怎么样安立有为的生住老三相，在无见当中我是怎么安立灭相。而如果要有生住老灭这四种相的自性可得的话，那对不对呢？是不是真实呢？对不对？那再借由刹那缘起的正观，用这四段寻思去观察，发现生相自性不可得，住相自性不可得，老相自性不可得，灭相自性不可得。如果没有了生住老灭这四相自性可得，请问你执持不舍的那个诸行自性是什么？你能够在生住老灭这四相自性之外，另外再找到什么诸行不变异的自性可得？你再去找找看，对不对？那个就要跳过一言的部分，那就要误入到离言说性。一言只能够到什么？到对治你这些不理性的邪见，把有不理性不如实见所升起的分别见执实的这种看法，用你理性的辨析一言的对境，一个一个把它看清楚，然后知道它非理的存在。但是要悟啊，要脱离这个非理的存在，去看到理性上的不存在，情执的对境到底是什么。所以修行只有在理无情有的情况基础底下，修行才开始。你连理无情有这种理性的辨析都还做不到，这种正见生不起来，你对境没有办法先起一个为事无益的理无情有的一种观察啊，一种观察会，你根本无法修唯识观。唯识观从这里才开始，前面都叫做栽培文会啊，安立正见而已。正见不叫做修行啊，正见如果不能变成正念对境，产生你心不随相转的本事，你没有智慧啊，你没办法对治烦恼啊，你没办法真正见道啊，你没有办法开始入地修学。所以修学要花好多功夫，在这么多的文字教法当中，在念佛也好，持戒也好，这个修密也好，禅修禅观也好，不管你什么修行啊，宗门啊，教下的哪一个法门啊，你学文字的教观也好，你在那边一支香一支香在那边呆呆的坐也好，不管你一门深入也好，广学多闻也好，都要干这件事情嘛。你以为一群人关起来，只是一部阿弥陀经，只是一句佛号，僧团不会有问题吗？啊，僧团关起来，一个铜门挡住，你以为僧团安住就没有问题了吗？ 如果大家心里面没有去我执的圣道心的话，大家没有想要见第一滴的修养的话，你纵使就那么单纯一个法门到底，你还是会出问题的，你还是会出问题的。你生活过得去吗？你纵使每天饭有的吃，床有的安睡，没有蚊子打扰，通通没有问题，你心里面还在打架，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看不惯的东西，你的我执法执一天没有办法去想办法去对治，你修什么法门都没有用。我告诉各位，我不是执着一定要怎么样子的修行才叫真修行，要不离开法印的修行才叫做真修行。所有的宗门教下不能够回归到这里，不能够真实在对境受用，这些法印不能够印持于心，不可引转，老是被境转了，老是被邪知境转了，你的我执法执就是还出众，还牵引着你的生死业。我们今天先借着文字障的去除，把这些道理带在心中，先形成正见。我们今天只在栽培正见，这正见如果不能够伴随着各位对境一直不断能够有观察慧，你正念没有，你最起码连理无情有的遍地所执性都看不到，你修行根本还早，你不管读多少部经多少部论都还早，对境不能够先看到这个理无情有的遍地所执性，修行根本没有办法开始。花很多文思的功夫就是在从正见到正念的过程，你要安立正见就要去除很多的邪知见跟情执，对不对？过去颠倒熏习已经长久了，你没有办法一直不断的闻熏习，克服的就是这些邪知见的习气。你心老是不能够入这个法要，老是在边陲地带犹豫不决，我到底要怎么入，到底要怎么入，这个门铃对还是那个门铃对，永远都不是正确的问题。你拿这个问题来小参几百个小时几千个小时都无法开悟，不是小参比听经好，小参没有问对问题一样没有用，修行人没有用对心，再怎么参也都参不到东西。你不能把心的那个美感调对的，那个频道不对，你怎么收都收不到那个真实意。所以先从这些知见的安利、经论的熏习、文熏习，就是要让你把心用对而已。你从三世的寻思当中，你能不能够像弥勒菩萨一样看见这四个结论？这个四个结论还是一言的道理哦，这是理性上辨析就可以得到的结论而已。好，剩下15分钟，我还是要把辟群记念一念，归纳成四个结论，你们要记下来。韩老呢又用真实一品啊，以及我们的十二因缘那一段文，他其实取自于十二因缘那段文，再把后面的这一段文呢继续做批询一下。我们看了这段文倒是写得很精彩啊。他说啊，前刹那行自性灭坏等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诸行，诸行就是五蕴啊，诸行五浅说五蕴了，广说就是一切有为法啊，就叫做诸行哈，用诸行两个字代表。诸行生灭为一刹那，诸行如果许他有了，他的生灭也只能够是一刹那。为什么？因为一定要跟他的阴性具有，对不对？如果阴性已经灭，自性老实说，在世俗地上就已经不存在，对不对？纵使存在，你也只能够说跟前面那一个法相似的存在，是相似相续的存在，没有两刹那有同样因缘而升起的同样一法能够恒常不变，你看不到这个事情。这不是我们佛法说，科学就已经这样跟你讲了。好，这边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诸行生灭，纵许有，这边是许哦，纵许有诸行生灭，也唯有一刹那有，不是佛法同意有一刹那哈，是先许你啊， 先许你，因为我们认识到有相续相似的这个现象存在吗？纵许它有吧，也只能够许它跟那个声音同时的存在那个自信，对不对？那只有一刹那而已嘛。好，那诸行生灭，如果许它有，也唯有一刹那，以彼才生无皆灭故。啊，无皆灭故，因为外在的因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无皆灭故，这无皆灭很难懂啊。然于中间前后相续，心心生起。前后相续，老实讲，每一个后法都是心的缘起，都不是后法继续的存在，都不是后法变化后的存在，都是由前一法的因缘参与的情况底下，从心的缘起。这也是世俗地的方便的说法，不是说真的有心心升起的那个一法一法一法，不是有。纵许它有生，你应该要看见的是心心升起，而非故法重来，不是过去的一法变化以后再来，乃至于根本不是不变化再来的。你应该要看见这个，而渔夫不了，不了这个真实，妄执于中呢，时有生住意灭，又进一步复妄执其中，虽诸行外别有生住意灭。前面是讲生住意灭的相，后面是指生住意灭的自性。原本的实相是什么？世俗地的实相是什么？诸行纵许有，生灭也为一刹那，才生无间便灭。这段文到这里为止，是世俗地的实相啊，世俗地的实相本应当是这样子。所以你照理中你应该看见什么？你应该看见中间前后相续，心心升起，你应该看见这个东西。每一法每一法废虚升起了，对不对？预设物升起了，废虚又升起了，对不对？地基的新建工程升起了，大楼一楼升起了，二楼升起了，你应该看到一法一法星星升起的像，你不应该看到有生住意灭。可是我们今天的反复就是不了这样的世俗地真实，于中就先看到妄执的生住意灭，加个字像，你先分别出了生住意灭的像，又在诸行自性之外另外别法安立生住意灭的自性可得。你说有生法之性，有住法之性，有老法之性，有灭法之性，你把每一个相每一个分位的相都个别个别认以为它实有自性，不了解这个自性见，此意思是你自心起的对见的分别。其实你今天心中深刻执着的是那个常一不变异的那个自性见，自性执，你其实执的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变异，纵使灭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变异，你还是执持不舍的，那个自性执是没有变的，于是才叫做执嘛，对不对？才叫做常导嘛。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常导？可是你连这个常导看不见，却在这个向上的生出一面看不到这个分别，把分别当以为另外有真实自性。到这边为止讲这个东西，然后再来，他说菩萨以此正观则不如是。菩萨依为是观怎么观呢？于此刹那行，续前刹那生，正观为生。所以你看啊，我的手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比，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变化而已嘛，乃至我收起来不见了，也不过就是一种变化相。如果你许世俗地的实相是无常，如果你真的如你眼所见一切法的无常法性的话，你应该要安住在无常法性当中，不应当于中有常执，又不见常执，在相中又生出生出一灭相，又在相的生出一灭别相当中又安立生出一灭的法性，在法性当中产生很多分别的烦恼生。你看这已经重重颠倒，对吧？看不见分别，一直在执着性上，一直不断的去心外求法，整个人的生死也是这样子造出来的。修行是要 在一切对境当中看见这个心路历程，看见，不要被他戏缚，改变一个想法，你人就从那个对境当中能够自在，能够处理。于中也约这个止观的力量，得到一分一分的自在的智慧，这是真修行。不是读多少部经论，不是什么一门深入广学多闻的问题，都不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差别之性。如果你是个真修的行者，你应该在这里产生真功夫啊。于是菩萨怎么看呢？于此刹那行，续前刹那生，因此之故，我安立这样的缘起为生，由此了之。第一个结论，生无常性。生无常性怎么定义？两个定义，一切法要被我认以为有生，一定要有因有缘，对不对？当你为认以为有一法生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一法升起的因缘呢？你没有警觉到，你没有注意到那个法的因缘，那个法不就是从你眼前本无而有，这样子无中生有而生吗？你把本无而有认以为生，而生就是无自性生，你从世俗地上就应该可以得到这个圣义地的结论，你懂吗？我们不懂，我们不懂，我们就把明明白白本无而有无自性生的实相，却以为有自性生，不了解这个有自性生是心生，不是法生。我这讲的有点难哦，你们再细细玩味一下，这段话是在讲这个意思。第一个，一切法要许它有生，一定要有因有缘，不可能无中生有嘛，对不对？一定要有因有缘才会生嘛。第二个，因缘什么时候成就生法不决定，又被很多因素影响，把这两个命题合起来叫做生无常意。我再分析一下生无常意，我在当初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分解成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一切法要生，一定要带因带缘，不会无因无缘有法生。可是我们今天看不到因缘就认以为有法生，如果约我们的看见，应当要知道我们一切的生相其实是无自性生，可是我们不了无自性生，却以为有自性生，而这个自性生其实只是心生而不是法生。因为这个能生这一法的因缘，纵许它有也只能一刹那，相续一直不断是新心变化崭新的因缘，每一个都是新的一法，只是因为前后法等无间有变异，于是你把后法说是生法，只是这样。而生法纵许它第二个刹那，也已经不是过去你只以为有生的那一法，这叫做生无常意。所以生无常意有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一定要有因有缘才有生法。第二，一切生法的因缘是不决定，纵许它有，它是刹那变异，对不对？纵许它有，它也是刹那变异。把这两个命题合起来叫做生无常意。这个生无常意用理性就可以去辨析，就可以去看见，它还不是圣意哦，它是一言的真如而已哦，它是理性上就可以了解的道理啊。可是连这个道理的实相我们都没有看见，都一直在分别心上面心外求法，对不对？依着我所的分别见起贪嗔痴，造业受轮回的苦。这个要先看见第一个道理，生无常意。第二个，即此刹那生，有诸行自性可得，正观为助，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生法的自信可得，而这个自信还没有变坏，你就把它正观为助，由是了之啊。这个助相为假说非实有意，先把这结论画起来。第一个生无常意，我把它拆成两个命题，要有因缘才能够有生法，而因缘是不决定，对不对？合两个命题为生无常意。第二个助相，助相我们由它的缘起来看的话呢，这个住相为是假说，对不对？它根本就是生的 别名嘛，因为生之心已生嘛，还没有坏嘛，所以它其实就是生相。你以为那个住相之心其实就是生相的之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生相之心的别名？你再给它改个名称叫做住。所以住完全只是假说，不是有住相别于生相之心可得，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第二个意思。住相为是假说，不是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住，是刚才那个等无间的那个生法自性生，所以要回到那个生法自性生的那个刹那去看见。好，这是第二个命题。第三个命题，若此刹那生妄前刹那诸行自性别异，正观为老，由此了之呢，老完全都是前后分位，观待有。你看两个不一样，前面的住相是假说有，完全只是假名，而这个老啊，你一定要有两个前后法比较，你不能说前一法老后一法老。如果你说为老那一法，如果不跟灭去那一法去比较的话，你不能说是老。而你身为那个老那一法，它就是那个样子，它也没有比什么老啊，对不对？你要说它有老的自信，它只是生啊，它只是那一法就是那个样子啊，它就是如实生而已啊。你不应当说那一法叫做老嘛，因为下一个刹那那一法又不就变年轻了吗？下一法不就变得更老吗？所以老我们知道它完全是观待名字的施设，没有真实意，对不对？所以老这一法完全是观待有假施设意，这个四法都是假，都没有常性，可是没有常性的说法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自以为有生，生其实本来是无常，我们就把无常起常子，对不对？那么住相呢，完全都是生的别名，是假说，没有真实意。老是前后分位，观待假立，也没有真实意，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住没有，老没有，唯有刹那那个生自性可得，而那生自性只是诸行跟前面等无间变异，对不对？我切开来说，它不是前面那一法，安立另外名称说这一法生。只是这样。好，第四个，即此刹那生无间无诸行自性灭。你看这个定义完全跟生是不是一样？你看前面的生，于此刹那行续前刹那生，正观为生，是不是？这里呢，即此刹那生无间诸行自性灭，是不是一样的句子？由此呢，正观为灭，由此了之，灭无常意。灭无常跟刚才的生无常一样，拆成两个命题。你要说有一法灭，应该是说那一个自性的因缘灭了，对不对？它是有因有缘灭，自性才会灭。如果因缘没有灭，自性是应该不会灭的，而会令自性灭的因缘又是不决定。把这两个命题合起来，我们称它为叫做灭无常意。好，于是结归，最后把这四个结论合起来，得到个结论。由这前面四个命题得到最后一个结论，又复正观。新闻风版改一下字，生住老灭，那个者是老，生住老灭就是我们讲一般的讲的生住意灭，唯是诸行分位差别。请把这六个字画起来，诸行分位差别，完全都是一个这个叫做手的东西在那边比出食指、大拇指、小拇指，这边招招，那边挥挥，其实只是这个诸行分位的差别而已，其实只是诸行分位差别而已，不是离开诸行分位差别之外别有诸行别有自性可得，不是诸行之外别有生住老灭这四项的自性可得。这个时候留下什么？留下诸行两个字给你，对不对？而诸行的法性本来就是什么？无常。无常就没有能够让你执常的东西嘛，你纵使许有一个诸行有吧，好不好？先你先许它有嘛，可是你只以为诸行有的这个有法，它的法性是什么？无常啊。 无常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常性可以让你执啊，由这样的四法辨析下来，根本没有可以让你执为常的那一法嘛，对不对？只有这个假名为诸常诸行的东西嘛，我们就纵许诸行有吧，诸行它所显现的没有常性可执啊，对不对？它要执一定要执在生相住相老相灭相，而生住老灭这四相又不能在诸行分位差别之外别有常性可得，是不是？如果回过头来，纵许诸行有，而诸行只能够无常的存在，无常叫做存在吗？本无而有，有以三灭，叫做存在吗？叫做曾经存在吗？无自性怎么会本无而有呢？有自性怎么会有以三灭呢？我们每天都在看到本无而有，有以三灭，却一直不断在无常法性当中执常，又在这个常执当中生颠争很多的烦恼。轮回业是这样子颠倒生起来的，不就有点虚妄无虚妄之灾吗？这个结论很重要。唯有这诸行许他有诸行分位差别这样的一个现象，而这现象就是没有常性可执，对不对？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常性可执，不是离开诸行分位差别之外，别以为有诸行之外的生住老灭这四相的自性可得。由是啊，因知诸佛菩萨唯于诸行说无常意，唯有诸行无常，无有我们只以为常的法性可得。好，今天请各位消这段，这段算是非常关键的啊，圣义观，你们要把它记下来啊，把它记下来。我们下礼拜呢会再把这段再结前，你们不妨这个礼拜就把心安住在哪里吗？安住在这里吧，这段我们不长吧，对不对？说说把我今天所讲的这些事儿，能不能看到你的烦恼？啊，来剖析一下，完全用理性的，用这个名言的理性来剖析一下你的烦恼。你烦恼如果有真实不变异的东西的话，那才去烦恼，值得烦恼嘛。如果没有你不变的东西，它一直不断在改变，问题是它要怎么变才是你要关心的。你为什么在生老变异的过程当中在那边执持不舍生情绪呢？你为什么不关心它要怎么变？这件事情上你要做一个参与者跟观察者。你为什么要执常以后在那边生烦恼，在那边担忧，在那边生苦生乐，这些颠倒见的情绪呢？好，请各位看见这件事，这是实修的东西。好。